Today's enlightening entertainment will be presented in Chinese with subtitles in Arabic, Alexis, or Vietnamese, Chinese, English, French, German, Indonesian, Japanese, Korean, Malay, Persian, Portuguese, Russian, Thai, and Spanish.欢迎有艺术品味的观众收看灵性综艺节目。今天的节目将为您介绍中国的书法，这种独特的书写艺术。中国书法就是以软毫笔所写的中国字，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常见的通讯方式。书法就字面的意思，就是书写的方法。琴棋书画被视为中国文人的四项基本技艺与学习的科目。琴是指古琴，棋是指围棋，书就是指书法，画则是指水墨画。我们现在就来上一堂由福尔摩沙台湾华范大学美术系黄洋教授亲自指导的书法课。书法专家黄洋教授告诉我们中国书法的历史渊源。
毛笔是很久了，如果从我们出土的实物看起来，像彩陶上很优美的线条，那都是毛笔画出来的。如果以那个时间来看，毛笔的发生最少五千年了，对我们才会说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但是如果毛笔适合拿来写字，可能比较确切的呢是大约三千年左右。
自古以来，人们就非常欣赏象形和会意的中国字。随着纸张的发明，书法更逐渐地被视为一种艺术。
就是1500年前，这个纸张成熟以后呢，对于书写的要求就更细腻了，而且书法家又开始讲究个人的特色，表现个人的风格情绪，那这个时候艺术要求就更高了。
邱玄之女士任教于雅斋儿童书法研究会，他进一步为我们说明，在中国古代社会里，书法是很重要的。那以前科举制度呢？那要透过考试了。那考试的时候，那这个文字的好坏也是一个取决的标准。再来呢，历代很多的皇帝呢，都非常的重视书法，汉唐。元明清其实很多的皇帝不只重视书法，他自己也是书法家，甚至还有皇帝他是设置书法大臣。
要欣赏书法艺术，应该先认识中国书法的必备工具，就是笔、墨、纸、砚，所谓的文房四宝。这四宝之中，又以独一无二的毛笔对书法家挥毫的成果影响最大。
毛笔是中国的文房用具里面，在文房用具发明上呢最为杰出的一个工具啊，因为软毫呈现尖锥状，所以呢它可以时转非常的圆畅，书写出各种的线条。
中国书法起源于用毛笔写中国字，而中国字本身则是从图画而来。中国书法一般分为五种字体，它们就是篆书、隶书、草书、行书和楷书。
那么篆书主要是通行在秦朝以前的，那么隶书呢就是通行在汉代以后的。文字的发展呢基本上大概有分两种方式，一种就是很正式场合在用的，我们一般称为正体字， 那另外一种呢，就是一般文书用的，我们称为草体字。这两种文字呢，在书法的发展的时代一直都是并行的。所以呢，到了汉代有所谓的隶书，是专门来应用在官方场合正式使用上面的一个正体字。
草书逐渐被简化，变得像符号一般，只有少数人看得懂。行书和楷书却被一般大众广泛使用于日常的书信往来中。现在让我们准备好文房四宝，在几则简短短讯之后，黄洋教授和邱玄之女士要教我们如何写书法，请继续锁定无上师电视台。欢迎回到无上师电视台的灵性综艺节目。练习写书法时，内在和外在都要准备好。黄洋教授和邱玄之女士做了以下的说明。
当然，刚开始你先学习磨墨，把墨磨好了，姿势正确了，然后呢，就把墨条放在这个墨床上面，对。那放好了以后呢，现在就是你要培养写字之前的心情啊，把你的情绪能够调整好，让你的心情能够平和啊，
做的一种书写的方式。书法也是一种功夫，也可以算是一种气功的一种。因为你在书写的时候，你的身体的整个内在是不一样的，跟你做其他任何事的时候是状态是不一样。你说他的呼吸会比较缓，然后比较细腻，比较长，好像在练气功一样。那这就是为什么古代书法家会长寿的原因之一。执笔坐姿是最基本的，怎么样拿毛笔跟拿铅笔不一样，怎么样坐啊、哦、现在孩子啊，这姿势就歪歪倒倒的哈，坐得稳稳正正的哈，第一个你字写得好，第二个身体健康啊，因为你循环好。
95高龄的书法暨水墨画家张光斌教授奉献70年的岁月钻研并提倡中国书法。他也提到，练习书法有许多好处，想要精通书法，专家和老师们都建议第一步就是要临摹书法大家的字。中文的临摹其实包含两个步骤，临就是观察，而摹就是模仿。
通常要学书法，要从学习好的或者古人的这些字来开始。临呢，就是把字体好放在旁边，用看着写，看看一笔一画写。另外有一个方式就是摹，把字体垫在你的练习纸下，用描的。好，那透过临摹呢，我们可以。比如说透过磨比较容易很快的掌控字的结构粗细大小啊，然后再把它脱掉，这个磨的方式用临的，所以它这是两种学习的方法。嗯，
中国东晋的王羲之是最具影响力而且最著名的中国书法名家之一，他也被尊称为书圣。
王羲之的祖籍呢是在山东，王羲之呢在当时流行行草书的时候，他是写的最优美的，然后呢又能够集合以前人的所长，表现的最突出的一位，所以对后来影响就相当的大。
他有一幅作品是天下第一行书，我想只要学过书法接触过书法人都会认识，就是兰亭序。那他的字是很多我们学习行书要入门啊，就必须要学习，必须要去欣赏，必须要参考的一个作家这样。那甚至清朝非常多皇帝非常欣赏他的作品啊，唐朝皇帝也非常的欣赏他的作品。
据说王羲之的书法灵感和行云流水的笔触
是施法于自然万物的形态，而优雅的鹅颈就是其中之一。我们来听一则王羲之爱鹅的小故事。
传说中王羲之特别喜欢鹅，他听说山阴有一位道士养了许多又大又美的白鹅，于是特别在大清早乘着小船前往。
哇，真是漂亮的鹅，这是您的鹅吗？能不能卖给我？
天上万物都是自己的主人，我怎能把鹅卖给您呢？
王羲之觉得有道理，脸上竟是藏不住的失望。此时一只只的大白鹅游了过来，王羲之瞬时忘了恃才的泄气，开始欣赏起大白鹅可爱的姿态。道士看着王羲之爱鹅之情，不禁对他的请求有些心软。
哎，看您这么爱鹅，若他们愿意，您就带他们走吧。
这怎么行呢？那我也给您什么吧。
我的心里只有道而已，也不在意什么物质的东西。要不您帮我抄一份《道德经》吧。
王羲之欣然答应，便开始为道士抄起了《道德经》。夕阳西下，王羲之的经也抄好了，他将抄好的经递给了道士，便带着这十多只大白鹅，当着被太阳染红的彩霞，哼着歌回家去了。后来甚至有人认为，大白鹅可爱的体态姿势也让王羲之在书法的执笔运笔上有更深一层的领悟呢。
书法艺术不仅在中国盛行，在其他亚洲文化里也非常受欢迎，如福尔摩沙、台湾、日本、韩国和优乐、越南。书法是亚洲文化的独特艺术，它让辉煌美丽的传统更加灿烂。优雅的观众，感谢您一起收看灵性综艺节目，请继续锁定无上师电视台。接下来焦点新闻后将播出智慧之语，愿不同文化的艺术启发您为地球缔造和平。
Elegant viewers,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on Enlightening Entertainment. Please stay tuned for Supreme Master Television. Up next is Words of Wisdom. After noteworthy news,May the art of different cultures inspire you to be a peacemaker here on Earth.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visit www.suprememastertv.com/EE.